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佐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美国新闻周刊报道，北欧及欧洲都会区独居成为一种趋势，有越来越多的人抱持独身，选择独居。上星期我们在节目中请到辅大神学院的钱灵珠教授跟我们谈过独身这个话题，大家谈得非常高兴，意犹未尽。那今天我们再一次的请到钱教授到节目中继续我们这个独身的话题。钱老师您好。
主任好，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在空中跟您见面了。
上星期我们谈到这个独身的利弊得失，还没谈完，
是
就跟您继续。
是是是，上次谈到在美国念完书以后回到台湾啊，报效国家，报效教会啊，好像很大的样子。
您后来又回到辅大神学院？
是是，因为是辅大神学院他们挑选我，培育我，给我奖学金到美国念书，所以回来之后呢，我就回到我这个非常喜爱的培育我的神学院继续工作。我在那边担任礼仪方面的教学工作，同时呢也是在圣神的推动之下啊，真自投罗网的，我们在辅大神学院成立的全台湾第一个礼仪研究中心啊，希望在礼仪的事工上能够为教会服务，特别是礼仪更新啊，这是很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之后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那在工作当中，其实我也感受到独身的奉献的很多的好处。刚我提到了，我们很多的工作是台湾，就像研究中心的工作是台湾的第一个。那我们常会接受到很多的朋友的邀约，是需要服务的。因此我的工作时间非常的长，那特别是我们的经费非常的拮据，我们没有办法请很多的工作伙伴一起来合作，那所以很多事情必须要亲力亲为，所以常常我在办公室里边时间是天还不亮就进办公室，然后到晚上的9、10点钟，有时候甚至到11点多才离开办公室、
哦、
是是，如果有一个家庭的话大概是绝对不能够被允许，
很难哦。
对，那也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常常需要到国外去开会啊。那像这个月就跑了2次啊，一次是到文莱和马来西亚去开会，还有去办一些礼仪方面的讲座。那第二次呢，就是到韩国，也是参加一个亚洲的妇女的高等教育的一个会议，主题就是崇拜音乐和女性啊，所以常常需要出去。那如果有家或者有一些其他的牵绊跟责任的话呢，大概就比较困难，至少自己的心里的牵挂会比较多。可是因为我是独身，所以我可以毫无后顾之忧的去奔赴我应该奔赴的一个使命。所以我常开玩笑，我说独身的这个胜招就是救火队，在哪里有火你就到哪里去救，而且立刻站起来就可以走呀。
对，你谈了很多这个独身的这个好处、啊、
是是是，
可是那独身的B 方面的不好的呢，因为中国人传统还是讲说要有归宿，
不孝有三无后，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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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你选择独身，那有没有承受到社会或者亲戚朋友的一些压力呢？
这个方面我也非常的感谢啊，因为我从我的家里没有感受到任何这方面的压力啊。那他们对我的独身的生活都非常的支持啊。像我在台湾念神学院的时候，或者是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的家人都是我很大的一个后盾跟支柱，不管是在经济上或者是在精神上。像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啊，我妈常打电话来问候一下，那她只问两件事。好，这两件事从来不包括说，哎，你书念的怎么样，成绩好不好，从来不。只问第一个，哎，你身体好不好，第二个缺不缺钱用，要不要给你寄钱去。所以我选择独身，而且做这样的全新的为教会的投入的话，那从来没有从家里感受到任何的压力。那特别是我在神学院毕业要等待出国那段时间，我都住在台北我姐姐的家里。好，我没有收入嘛，你看做那么多年的学生以后嘛，然后要准备出国，哪里有收入，没有钱去，没有时间去赚钱啊。都是我姐姐照顾我，她供养我的生活的所需。
你念书的时候也是她资助你吗？
哎，念书的时候我有神学院的奖学金，我到美国有神学院的提供的奖学金。不过有些生活上的必须的需要的时候，我的家人还是支援我。比如说过年的时候，我姐姐们都会借机给我压岁钱，好像很大的红包，让我没有生活的这个经济上的一些负担跟忧虑啊，所以我觉得在家里面没有太大的一些压力。那社会上的话， 我觉得我其实蛮自由的一个人哈，所以我其实不会太管别人对我的眼光怎么样。那好在是教会里边，因为我生活周围的朋友大部分是教会里边的朋友，因为教会里面朋友多半能够了解说今天在教会里面过着独身奉献的生活，那是一个天主照教的道路，所以在这方面的压力也不那么样的大。
嗯哼，
那不过呢，当然还是有一点点的弊可以说啊，
比如说
我是一个不善于进厨房的人所以呢，你如果在家庭里面的话，当然像我以前在小明教书的同事就说，前面就不会做饭给自己吃，不过呢如果有别人要照顾的时候他就会下厨
有别人要照顾，
对，那
你会做饭给别人吃，但是你不会做饭给自己吃，
right.
怎么会这么好的事
所以像现在的生活里边也是工作真的太忙了，那因为我也住在学校的宿舍，也不可能在那边开火，所以我就比较三餐不定。好，那这是可能是目前来说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对我来讲，对，因为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跟地方吃饭，所以常常都要在外面打游击。平常开学的日子还好，如果寒暑假的话吃饭就是变成
餐厅关门了，
哎，对对，比较大的问题。而且不过在这里面也有一些温情哈，因为特别是前几年我工作好忙哦，常常是真的是忙到忘记吃饭的时间。那所以呢，那些神学院的同学就好窝心，
嗯，
他常常问啊，老师你吃饭了没有哈？我说没有，他们就抓我一起去吃。有的时候他们就干脆就带个便当啦，像有时候早餐我更没有控制，他们就买一些早餐来喂养我。
哦，
还有一段，对，还有一段时间有一些同学每天就固定的煮鸡蛋给我。
啊
所以虽然是一些独身生活带给我的一些不便，可是这里面也都有很多的温馨，是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跟温暖，也很感谢的。很多的天使，真的很多天使在你的周围照顾你，特别是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常常掉眼泪。
为什么？
可是从来没有一次为了功课的压力很大做不完那种的压力。
那你为什么掉眼泪呢？
常常感觉到天主的爱，很大的爱，很大的恩宠，但他很大的爱是也是借着人，好，这样子透过人的关心，人的照顾，这样子让我领会。所以在那两年当中我很深的一个感觉，就是圣咏里边说的好像天主派天使在你的周围扎营护守，真的是这样子被天主呵护着。所以我常常勉励我的朋友或者我的学生神学院的同学们，我常常说不要害怕去奔赴天主给你的召教跟使命，只要你分辨清楚那真的是天主对你的召教，你就勇往直前，不要用人自己的价值观去判断说，哎，这个可行或者不可行，因为在天主前没有不可能的事，这是圣母领报的时候这个天主加波告诉他的话。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这样，所以就是努力的去奔赴，然后呢天主其他的照顾是照顾的好好，真的远超过人的期待。所以在对独身的路子我觉得其实也是这样，那就是天主照选的，那我应命了，那我来走在路上他就自然照应一切
你这样讲真是温情满人间
哎，真的，我常常充满了感恩，真的，为了这个。
对，不过一般人还是会对这个独身奉献这样的一个处境啊，还会有一些疑问，就是选择独身的人，他既没有亲密的伙伴，他又没有加入修会，没有共同生活的伙伴，那您如何处理这个孤独寂寞的情绪呢？
我觉得这个可以分成两方面来看哈，一个是从人的幅度来看，一个是跟神的关系的幅度来看。那跟人的幅度来看的话，其实在我们的教会里边已经有越来越多选择独身圣召，在属独身圣召奉献的朋友们。譬如说我所隶属的左人也是啊我们同样隶属于一个善会团体，叫做中华基督神修小会。在我们的小会当中有很多的朋友其实过的是在属独身圣召的生活，那我们常常互相往来，互相分享我们的经验，互相打气。那我觉得有一些朋友一起走这样的路是蛮好的，特别是我们的辅导雷焕章神父，他最近也一直在提醒我们，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努力，用我们的经验啊，交换经验，一起祈祷，一起分辨，看看能不能走出一条在属独身的灵修的道路来。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一群好朋友们大家目前在努力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有一些好朋友们平常的互相支持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另外一个层面呢，当然就是跟神的往来，跟天主往来的幅度。 如果用我们教会里面习惯的术语来说的话，就是一个灵修的辅导、你怎么跟天主加深关系、其实我常觉得人的生命里面本质上就有孤寂的一个部分、就是那是根本的一部分，即使你有非常知己的朋友，即使你有一个很甜蜜的家庭，在某一些时刻可能还是会感觉到那种与生俱来的孤寂。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那我想最能够，当然在就这个部分来说的话，人不能够填补的某一些的空白，其实神是可以填补的。而且我常开玩笑，我说天底下没有任何一个老公比基督更好。这也许就是我们选择是一个最贴心的老公啊，因为不管你在处在任何一个情境之下的时候，对对，真的真的像你说的，他都跟我们同在，而且是那么贴心的同在。这是我刚刚说为什么我在美国常掉眼泪，因为你常经验到他跟你一起在，不管在你的快乐当中，不管在你的痛苦当中，或者是挑战当中，但你特别会感觉到在你需要的时候，他就满全了你的需要。人不能做到先，真的神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到了。所以跟神怎么样加深往来，其实我想也是走独身圣招的朋友很需要关注的一个课题。那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比较幸运的是，因为我在神学院工作，我又住在辅大的校园里，那辅大是台湾的两所天主教大学之一，所以在学校里面有很好的环境啊，就是圣堂就在我的几步之遥的地方，而且有好多个圣堂，你可以选择你自己最能够安静祈祷的空间去祈祷。也因为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所以你要参加每平日的感恩礼是非常容易，不只是主日去参加弥撒，平常每一天你都可以领到圣体，那借着圣体可以跟天主有更亲密的往来，跟他更亲密的共融跟结合，那给我们很多肉眼看不到的恩宠跟力量，那这个力量可以推动我们继续的去往前走，去爱主，去爱人。那我也常常用圣经来跟天主交，我常常读圣经，那圣经也是我跟天主交谈很好的一个工具。因为每一个人跟天主往来的方法是不一样的，那借由圣经，对我来说借由圣经是我跟天主往来很好的一个桥梁。所以我想透过这些灵修的行动，好像静坐默观，那跟天主保持一个很好的关系，那不太真的在我的生命里面不太容易感觉到寂寞。像这一次我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因为我在礼仪讲座当中无意间也提到了说我是过独身奉献，所以当地的一位姐妹，她是负责当地的教会刊物，中文教会刊物的编辑，她就很高兴的就来找我，当晚就做了一个访谈。是啊，就是让我分享一下我的独身圣招的生活。
在当地有很多人选择独身吗？
哎，对，他也说有一些朋友，所以他们希望探讨这样的议题，可以彼此做一个借鉴，互相的交换经验，互相的学习了。那他也问到了，他也问了一些蛮尖锐的问题哈，就是像你还对，像你还很客气，很含蓄，问一下感情上的寂寞，他会问起你身体上的需要。那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不晓得别的朋友怎么样，不过对我个人来说，我也真的很感谢天主的是，这方面我的挑战不那么大。我想可能在某一方面可能我是蛮迟钝的，所以没有太大的，就是对保持自己的贞洁有太大的挑战或太大的困难，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很感恩的地方。大概天主也同情我的弱小，所以没有把太大的十字架交给我来背。
那您刚提到说您专攻的是礼仪，
是是是，
可以请您谈谈礼仪是什么呢？天主教的礼仪包括什么？
是，讲到礼仪的话，就很多的话要说。因为我当初刚刚从美国念书回来的时候，那时候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电视节目啊，叫做《颠覆新闻》，是李彦秋主持的，我很喜欢看那个节目。那看了之后，我常常在想哈，我们其实也可以做一个节目叫做《颠覆礼仪》啊。
怎么样？
因为一般人对礼仪都有一个另一个框架的一个看法，就是礼仪就是一个框架，你是放进去，比如说弥撒这叫做礼仪等等啊，然后这就是已经僵死在那边，而且就只在这框子里面叫做礼仪，而且呢那个礼仪进的方法都是按部就班的哈，一成不变的，没有生命的，只是一个形式的。一般人对礼仪的概念都是这样的。不过我就觉得很可惜哈，因为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有一些很好的老师们， 譬如说我刚提过的罗国辉神父啦，还有另外是胡国珍神父啦，还有其他的一些神学院的教授们，他们让我惊艳到礼仪的美好。好，从另外一个幅度来看礼仪，礼仪其实跟生命有非常密切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它绝对不是在我们的生命之外的一个形式而已。所以在我进一步的研究礼仪的时候，那我们就是探讨礼仪的精神意义是什么。在1992年我们有天主教的教理啊，重新有一个编订的本子出来，在那里面呢很清楚的讲礼仪，如果我们给一个定义的话，就是公共工程。因为礼仪在英文里面是 liturgy， 这个字它的原来的意思是从希腊文转变过来的，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它的意义是公共工程。
为什么是公共工程变成礼仪？
哎，对，所谓的公共工程呢，就是为大众服务的事情，哎，为大众做的事情，这个叫做公共工程，这就是礼仪。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我们现在住在台北市嘛，那台北市我们现在的市长是马英九先生，那马英九先生是我们台北市的市民投票选出来的，他又为我们大家来服务，那他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礼仪，就是为众人服务的事情，这就叫做礼仪。那礼仪呢，我们也可以分成两个层面来看，一个层面是庆典庆祝的层面，一个层面是生活的层面。那如果用庆祝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我们教会里边传统所谓的七件圣事，像感恩礼，就是所谓的弥撒啦，哈，像婚姻圣事啦，像圣职圣事啊，像为病人敷油圣事啦，还有我们以前叫做告解，不过反而以后我们比较讲修和，要那个幅度不再放在我们告解我们的罪，而是我们跟天主修和，再一次惊艳到他宽阔无比的爱。所以像这个呢是庆典的部分。那但是呢，在我们范二的礼仪宪章，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文件，里面也告诉我们说礼仪是信仰生活的高峰跟泉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礼仪的庆典跟礼仪的生活是不能够分割开来的。什么是礼仪的生活呢？就是我们的信仰的生活。我常跟同学们分享说，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灵洗的那一刻开始，一直到我们进入天国去面见天主的那个时刻为止，整个的这个过程都是礼仪的生活。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好了，我们在弥撒里面，在感恩里面，我们要把我们自己跟基督一起奉献。那我们奉献的是什么呢？在弥撒当中我们用饼跟酒，面饼葡萄酒奉献上去，可是饼跟酒是一个象征，象征是什么？象征我们整个生活当中的奉献。比如说今天你的小孩顽皮了，捣蛋了，那你要照顾他们，这个很好的一个妈妈，或者生病了你照顾他们，这是你生活的奉献。今天你碰到一个老板他欺负你了，可是呢你还是好好的跟他一起工作沟通往来，这个是你生活里面的奉献。你所有的喜乐跟痛苦都是你可以借着饼跟酒来奉献给上主的一个礼物，这是生活里边的。就是说你有一个人他老是虐待你，有一个朋友或者一个长官老是虐待你，一般人来说，你喜欢我我就对你好，你讨厌我我就以牙还牙，对对。可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基督徒的态度，基督教导我们是要爱仇，爱我们的仇人，
很难，真的很难，
对，非常的难。所以我们怎么在生活里面可以做到这个，就是譬如说好了，我们在弥撒里面我们领了饼跟酒，所圣化，经过圣化以后变成了基督的身体跟宝血，换句话说我们领了基督的生命，于是基督就住在我们内，这是圣保禄总徒说的，我们的基督徒的肢体变成了圣神的宫殿。所以当我们再去面对那个欺负我们的人的时候，不是我的肉身在面对他而已，圣神基督在我内跟我一起面对，他们给了我们很多无形的恩宠，让我们可以有能力超越自我，肉身自我的限度，去用天主的爱，基督的爱，一个基督徒的爱，去爱那些迫害我们的人，努力的为他们祈祷。那这样的力量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有的，而是应该从，而是来自于天主的。这就是礼仪是信仰生活的高峰跟泉源。所以平常我们生活里面所有的喜怒哀乐是我们要奉献的礼物，而我们从天主那边得到他的生命，更丰富我们的生活，在天主的爱里边不断的成长。
今天非常谢谢这个钱灵珠老师到节目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经验，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基督徒看天下。